这个话他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，就对于就是对神所有的子女，对全教会说的话，也就是对你我说的话，我们要追求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有感觉到说，这个末了的时代里爱心冷淡的，这是普遍的光景。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早就对我们说了，不发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在主面前看看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觉得爱心冷淡了？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在这里靠着主的恩典，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主的话。请大家把我发给大家的这一章圣经章节拿出来。这里面有十二处的经文，我很盼望这一章的经文纸你能够带回去，你摆在那里，天天在那里看一遍看两遍，把这些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面。那首先我要讲一讲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大概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曾经有一次问一位教会的长老，我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一个教会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没有讲过爱这个题目？你知道这个长老他怎么回答我呢？他说是的，因为我们不配讲，因为我们不配讲。这句话对吗？我想一方面是对的，因为的确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总要以为亏欠。彼此相爱我们实在是亏欠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是不是很有亏欠呢？主耶稣在约翰十三章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怎么爱呢？他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那个好像我们差得太远了，主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了，我们爱弟兄姊妹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。所以圣经说唯有彼此相爱总要以为亏欠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的。每当我们想到弟兄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亏欠，我们没有做得好。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啊，在我们这一章经文里面第六节，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的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换一句话说，做传道人，作为神话语的出口，有一个责任要把神的话传得完全，不要把神的话中间那个重要的遗漏了。而爱这个题目是最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认识有两位年长的姊妹，我很敬重他们，我从小就很敬重他们，他们的年纪比我的父亲母亲还要长。可是在50年代，1956年的时候，他们双双的被捕了，关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里面。那个时候 这批弟兄姊妹们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所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。以后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关在监牢里面，但是压力没有他们大。他们这一些人是第一批被关进去的。那么中间有一位弟兄，有一位姊妹，我是说到两位姊妹的事情。有一位姊妹到了监牢里面去，再加上那个时候啊，监牢的条件非常差。那么这一位姊妹呢，她是没有出过嫁的，是一个守童生的姊妹，非常宝贝的一个姊妹，没有人来接济她，只有一个她的同工，他们多年呢住在一起的。她的同工啊，当这个老姊妹关进去的时候呢，她按照皮兰桥监狱的规矩，一个月去看望她一次，几分钟的时间，那么带一点食物给她，营养品给她，因为知道在监牢里面真是常常是吃不饱，而且这个吃的东西很差很差。可是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呢，要划清界限了，那个你和他中间不是直系的血统的人呢，是不可以探亲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位姊妹的生活就特别困难，试炼就特别重了。到后来，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一个人忍耐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的，到了一个时候他就软弱了。另外一位姊妹也是这样，本来他的弟弟可以探望他，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呢，弟弟也害怕了，也不敢去看望他了，爱心不够了。这位姊妹呢，他后来呢也离开主了。这都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多年多年大家都普遍敬重的人，可是因为缺少弟兄姊妹的爱，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在那个时候冷淡了，他们呢也就软弱了。所以我说这个话，我就是意思说，虽然我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我不配和弟兄姊妹来讲到爱，因为亏欠太多了，但是神还给我们做神的话语执事的人，做传道人的人，有责任把神的道传出来。我如果爱弟兄做得很不够，弟兄姊妹中间会有一些人爱弟兄姊妹则爱的可以说啊，要比我强得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，我们要追求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些有关爱的这些话，圣经的话是非常宝贵的。第一处是主耶稣说的，马太福音24章12节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念，请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那么什么叫做爱呢？主的爱不是世界上的那种谈情说爱的那个爱。什么叫做爱主呢？这个第二节圣经文和第三节经文做了解释了，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第二处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请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爱主呢？爱主就是遵行主的道。爱主遵行主的道的人，神也爱他，父神爱他，他自己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 第三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，请大家听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还要与他同住，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。底下一处经文是使徒彼得写的啊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，请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。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不是说说而已，是切实的相爱，实实在在的相爱。第五处经文，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，请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神的人就完全了律法。就是什么事情都不亏欠人，在经济上啊，在话语上，在行为上不可以亏欠人。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唯有彼此相爱，总要以为亏欠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，我们总是做得不够的，做得不够的啊。那底下一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，请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所以做神的仆人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，尤其是爱这样一个题目是需要经常传的啊，有这一方面的见证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第七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，请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谎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烟乐不爱神，爱烟乐不爱神。弟兄姊妹，看看我们自己，看看今天普遍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爱烟乐不爱神这一方面，以后我再进一步来说明。第八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请。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：诫命中哪是最要紧？耶稣回答说：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，这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第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这都是非常高的要求，这个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做到的，是我们需要依靠主的恩典，天天靠主的恩典来做到。第九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，请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是彼得，今天主来问我们一个问题，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里这些究竟是指着什么没有说出来，我相信不是指着那天晚上他们所打到的153条大鱼，他不是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多吗，更深吗？我相信不是的。有一位年长的传道人解释这一段经文，是拿路加福音十四章，那里说，主耶稣说，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以及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想啊，这个位弟兄所解释的也许是对的，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，神我们的主耶稣是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啊，盼望天天我们在主面前问我们自己，早晨醒过来了，晚上你睡觉，你把这一段经文摆在你心里，我爱主吗？我爱主比这些更深吗？第十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，请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师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咒计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三次的讲到却没有爱，你有很多很多，你能很多很多，你能讲道，你能懂得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或许没有人听到过天使的话语啊，也没有人能够移山，这信心能够移山，也没有人把一切都卖了救济穷人，这里都比不上。即便我们比上了这些人，如果没有爱，圣经说鸣的锣响的拔仍然与我们无异的。所以爱是一件在神心里面最重的一件事。第十一处经文，雅各书第十一章第一章十二节啊，请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将来冠冕是给谁呢？不是给那些，不一定是给那些最有名的，礼拜堂很大啊，这个听到的人几千个甚至上万个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是那些名望很高的，出版过多少几十本几百本书的，不一定。什么人到那个时候他能到国国得到冠冕呢？他说允许给他些爱他的人，爱他的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曾经说到啊，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说到，有一个穷寡妇， 他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，他捐了两个铜钱，两个小钱，就等于一个大钱。穷寡妇，这个算个什么？可是主耶稣称赞他说，他把一切养生的都已经摆上了。这里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寡妇，他可能也不会讲道，他可能也不懂得多少的圣经，可是他向着主的心是完全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冠冕是为着谁呢？是为着爱他的人，爱他的人。最后一处的一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请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爱不是口头上的，我们的爱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真实的爱。有一位三百年前的一位圣徒，他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一直到今天好几十年了，藏在我心里。他说，请相信我，如果你没有利用今这一天去爱神，你就失去了这一天。你一天过去了，到了晚上你要上床休息了，你回想今天一天，你没有爱过神，那你这一天就白白的过去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敬畏的心，来看一看教会的光景，正是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也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人要专顾自己，这个专顾自己原文是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爱烟乐，不爱神，不爱良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比方说有足球比赛，有篮球比赛，你还要买票进去的，你要去参观的人，去看比赛的人有多少啊？几千啊，甚至几万啊，把时间挤出来，把钱花出去，就是坐在那里去看看。旅游比方说，好多人花很多钱跑很远的路出去旅游看看。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非常伤心的一个消息，非常哀痛的一个消息，有一个做母亲的，有一个做女儿的，不远万里啊，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旅游。到哪里去旅游？到哪里去啊？就在不远不太远的地方，拉斯维加斯，去看看那个赌场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圣徒，你是分别为圣的，这些地方是你该去的地方吗？而且你不远万里，花的照人民币算起来至少一万块钱以上，你跑到美国来，你跑到那个地方去参观。结果呢，一个车祸，一个16岁的女儿死了，她自己呢受伤了。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，不远万里从大陆赶到美国来，她心里会怎么想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为他们伤心， 我不是批评他们，这个不是批评的时候。他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，不是来敬拜神，不是来寻求神，不是来寻找交通，然后到拉斯维加斯去。好多圣徒在美国已经住了几十年，在洛杉矶住了几十年，从来都没到这种地方去，这不是圣徒去的地方。弟兄姊妹啊，人的心到世界里去了。圣经对我们说，人若爱我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人如果爱世界，使徒约翰这个老约翰年老了，按照一般的历史的记载，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一个老约翰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要对他说直话，对大家说直话。我年纪大了，我想对在座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要说一些直话。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现在天气冷了啊，大家衣服穿的比较多一点，等到天热了，你看看无论是电视上也好，就无论是马路上也好，无论是单位里面也好，人穿的衣服怎么样啊？圣经说你要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，要正派的衣服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有好多人街上差不多大部分的衣服穿的很怎么说，遮盖的很少，都暴露了。这种是不敬畏神的人，不虔诚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创世纪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这个时候是一种羞耻啊。可是到现在呢，无论是在电视上面，无论是报纸上面，你看见的那些照片啊，那些的人的衣服啊，都是好像我穿的越少越好，遮盖的越少越好，甚至穿的游泳衣跑到街上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对弟兄姊妹说，如果你是一位圣徒，你要知道你这样做有一天你要见主的面，你要交代的。前两天有一位弟兄，也是一位老弟兄来看我，他就提到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的生活有一天都要在主耶稣那个宝座的面前啊交代。有一次我到纽约去，纽约有一个这些老人公寓啊，很多的，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请我去给他们交通。交通完了以后，有一位老弟兄悄悄地跟我说，他说，余弟兄啊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举出一个例子来，他在台湾的时候是将军啊，是个将军。他退休的时候，这个退休金很大的一笔数目，可是他把这个很大的一个数目藏起来了。到了美国政府，我没有钱，我是一个穷人。他就可以住到老人公寓去了，他每个月就可以拿到了政府的补助金了。这个弟兄告诉我这么一件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你会要交账的。 交什么账呢？你弄虚作假，你钻空子啊，你在那投机取巧啊，你那骗欺骗政府，人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，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人。神同样，我在洛杉矶地区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爱神的人要远离罪恶，我们要远爱神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面前。到基督台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我到美国来二十几年了，我在中国大陆退休了以后我再出来的，出来以后我在美国工作，到处传道。我像一般的美国的公民一样，我到的时候就要交税啊。好多弟兄姊妹都对我说，余弟兄啊，你怎么不申请 SSI 呀？好多，有的甚至政府部门的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你对你太方便了。可是我知道，我不可以，我不愿意弄虚作假，我愿意老老实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有一天我们要到基督台前，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基督台前，我们不是要到白色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是要到基督台前，在那里我们要交代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我们的思想言行。所以大卫有一个祷告，在诗篇十九篇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我是劝过弟兄姊妹说，这个祷告你天天要做，天天要做，每天早晨起来，你对神说，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的救主啊，为我流血舍命的主啊，愿我今天一切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大卫是一个神所喜欢的人。全本圣经里面，对大卫，只有对大卫是这么说过，他是蒙神喜悦的。你想，他不是犯过很大的罪吗？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他杀用诡计杀死了一个妇女的丈夫，把她娶得来自己做自己的妻子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罪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在神面前，一方面神惩罚了他，管教了他，他从那个时候以后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，但是他的悔改记载在诗篇五十一篇。你知道吗？诗篇五十一篇摆在圣经里面，到现在为止有三千年了，三千年，这个三千年多少的弟兄姊妹都看过这一首的诗篇，多少的人从这个诗篇当中受到过警戒啊！他是当时那个是个君王啊，犹大大卫是个君王，这是照世界上的人来说，他是很有面子的人啊，他拿破了自己的面子，正是披麻蒙灰的承认说，我是从罪孽中生的，在母腹里我就有罪了，披麻蒙灰，所以他的罪被洗净了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 盖棺论定，盖棺论定，到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呢，是怎么样呢？神给他做的结论，圣灵给他做的结论，对大卫做了个结论，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世代就睡了。我不妨把这一节经文让弟兄姊妹来看一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六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是183页后面183页这个36节，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。这个小字合作，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，他的罪没有了，提赦免了，洗净了，因为他忧伤痛悔，他在神面前认罪，不但在神面前认罪，他把他这个认罪篇写出来了，这个诗的写出来了以后，让普天下的人，他当时所有的老百姓，不但是如此，祖祖辈辈到现在3000年了，他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我失败了，我犯罪了，你们要从我的这警戒，你们要小心，要战惊恐惧，要敬畏神，不要像我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，离婚的事情多不多啊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听说过社会上有离婚的事情。我13岁到上海，我13岁以前我都在一个浙江一个小的县城，这个小的县城里头我没有听说过哪一家人家说是离婚啊，这个名字我们这个少年的头脑里头没进去过。可是如今弟兄姊妹啊，结婚离婚，哎呀，这是好像儿戏一样，有的人结婚不到1年啊，有的人甚至1-2个月，最近报纸上结婚的还有不到1个月的，不但是说离婚了，就发生枪击的案件。这个世界啊，圣经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不尊重婚姻了。圣经的教训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不可误会，沟壑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圣经而且说过，所有的罪都在身体外面，唯有淫乱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了，误会了自己的身体。可是今天呢，主耶稣早就说过了，这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。好多人呢，很多很多人就不知羞耻了。有一次报纸上，1年多以前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消息，说有一个演员呢，有一个演员，他不晓得有几百几千个人跟他犯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买来的，我们的生活要在神面前，如果我们生活上有缺点、有错误、有罪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忧伤痛悔，彻底的认罪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圣经说加拉太书第六章说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有没有啊？有。有的时候你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圣经也说过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也说过妻子要爱丈夫，提多书里面特别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丈夫。哎呀，可是现在的弟兄姊妹中间一个弟兄真正的爱妻子，一个妻子真正的爱丈夫，这样的人是有不少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心啊偏于邪了，用圣经的话来说偏于邪了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 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我告诉大家，有的弟兄姊妹个别的落在这个淫乱当中啊，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很神秘，果然好多年人都不知道，连长老都不知道，偶然有一个人比方说知道一点，也不敢说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有一天神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。当然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几十年了，但是有一天在神面前要算账，要在基督台前要算账，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句句都要在这个基督台前供出来，句句所说的闲话，不要说你说的很坏的犯罪的话，骂人的话啊，就是你说的闲话到基督台前要一句一句的，你忘记了，但是神没有忘记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战惊恐惧，要敬畏神。现在很多人用不法的手段拿到钱了，马门呢？但是大家要记得，这个不义的钱，连一分钱都不能赚的。有一位弟兄在上海，那个时候上海是无轨电车啊，很挤啊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卖票的售票员。他没地方坐的，他挤到前面，挤到后面，挤到前面，挤到后面，啊，那么你一上去以后，比方说你是在后面的，这个卖票的员在前面，他要挤过来很困难，但是你已经到站了，你已经下去了，你没有存心要揩油，但是实际上你揩油了。有一位弟兄信主以后，他一算，他想，我这个几年上学都是坐的电车，我电车里面经常是挤得很啊，售票员在后面啊，正好碰上，那么我就买票，碰不上那我就下车了。他算一算，大概有30次，所以他有一天上电车的时候，他就买了30张票。哎，这个卖票的很奇怪，那你怎么要买这么多票啊？他心里知道，他在神面前要对付清楚，这是不义的，我没有付钱，我坐过你的车，我应该现在要还这笔亏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信主的人要在神面前认真的生活啊。那我想最后，因为时间，我一看这个表啊，时间好像已经到了，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听，再一个好个榜样给大家听听。有一个姊妹29岁，神学院的一个助教，上海的。这位姊妹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有个中国大陆有个叫三字革新，要基督教，要所有的基督徒团体都参加这个三字革新这个组织。长话短说，他这个目的就是说，这个政府要来控制你这个教会。当时这个所谓的三字教会呢，有个规定，18岁以下的青年人不可以进礼拜堂。18岁以下的你不，这当然是违背圣经的。圣经主耶稣亲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。可是这个政府所控制的所谓三字教会，就不允许年轻人到教会里面去。同时当时教会里面要讲的道，你要讲的道，你要先经过宗教事务局的审查， 经过审查，到底合不合乎他们的要求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的讲的道，我们只能够神来审查，圣灵来审查，或者主里面年长的弟兄姊妹来旁边看看啊，或者是给你提点改进的意见。怎么世界上的人可以来参与这件事情呢？啊，所以有好多的人呢就不参加这个三支，这位姊妹呢是其中的一个。结果他们神学院的院长要参加，神学院的院长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啊，他出过好多的书，而且呢他为着要出版书的缘故他就要去参加，不然的话他想我这个书写那么多啊，我没有条件参加了，没有条件出版了，所以他就参加了。可这一位姊妹还有他一个同事，也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，这两个人呢不参加，就送到青海去改造。青海是属于青藏高原，青藏高原呢、啊，像这样的三月份二月份呢，它的气温呢经常在零下30度以下，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滴水成冰。可是这两位姊妹为着坚持神的道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面说要遵行神的道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啊，还说若有爱我，若有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他是一个遵守主的道，他是一个遵守主的命令的这样的肢体，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，你知道吗？他一送到青海去改造，一去多少久多久啊？29岁去的，他回来的时候60岁了，31年，整整的31年。这个姊妹啊，而且在那个里面，因为这个高原呐、啊，高原的空气很稀薄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开水烧开水的80几度的水就开了，我们在这里烧开水要100度才开，它是那个高原上的80几度它就开了，这个气压很低的，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呢有高原反应，就是说你不适应高原的气候，你这个啊生病了。那么再加上呢潮湿，这个草原呢、啊、很潮湿啊，没有房子，开始去的时候没有房子住，就住在帐篷里面。后来这个姊妹啊就在那里生病了，生什么病啊？一种关节炎，她全身呢等于是瘫痪了，全身是瘫痪。这样瘫痪可是很稀奇，谁没有让她死啊？她这样瘫痪了整整的10年。他那个上毛刺都上不了啊，因为他风瘫了嘛，他的关节不能动了。就是另外一位姊妹给他同一个神学院出来，也是在那个地方改造的，每天清早大家都没有起来的时候他就起来了，把这个姊妹背到毛刺，没有正式的厕所了，到茅厕也比较远了，要有几分钟的路啊，不要他背过去，让他早上在那里上厕所。晚上呢他下班以后呢再跑到他的寝室里面去帮他背去上厕所。这个背呀、啊、背是算不得什么了，用点力气而已，但是在劳改农场里面这件事是不允许的，所以他要冒着危险悄悄的来做这个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弟兄的相爱你怎么说？有一天有个针灸医生啊，有个针灸医生也是劳改农场里面的，有个针灸医生呢、啊、从别的地方呢调到他们这个劳改队来了，干部就对他说你要把这个人针灸好， 比如把这个我们的姊妹，就是丰胎那个姊妹，那这个针灸医生说，我从来没有过把丰胎十年的人针灸好，我没有这个经验，我没有这个把握啊。那么结果呢，命令下来呢，他只好去了。去好去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姊妹躺在那里啊，他一看他的名字啊，好像是个基督徒的名字，他就问他，悄悄地问他说，你是一个基督徒吗？他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他就是点点头，点点头。哎呀，那么他说，我们祷告吧，我们祷告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去祷告了，这个针灸医生就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开始给他扎针了、啊、针灸大家都知道，针灸这个他那个针灸针啊，有六七寸长啊，有六七寸，他从那个背脊骨里面的针进去，针进去，针进去，这个针还要拐弯呢、啊。每一次针灸了，满身大汗，从头到脚都被湿透了。这样针了三，每隔一天针一次，三次针灸以后，这个姊妹啊可以坐起来了，可以好容易就坐起来了。他们继续祷告，继续针灸，等到针灸的15次，也就是一个月以后，这个姊妹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站起来。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好长远他都没有走过路了，所以像小孩子学路一样，慢慢的学着走，学着走。后来呢，他神施恩给他，他就渐渐的恢复了。恢复了以后呢，他在那个劳改农场里面已经20年了。到了20年以后，劳改局有一个新的规定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978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开放了啊，对外开放了。开放以后呢，这个因为外国人进来的很多，有的人做生意，有的人探亲，有的人旅游，各种各样的人进来很多。进来很多呢，就晓得了，哎呀，这个中国大陆什么到处都是劳改场农场啊，单单上海市就21个劳改农场，哎呀，那么多。所以这些反应呢，就反映到中央去了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的弟弟怎么去改造了，哎，我的哥哥怎么去改造了，他们都是正派人啊，他们都是好人啊，这些的声音呢都到了中央去了，这个政策呢慢慢就松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想这个姊妹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丰胎的姊妹，好，开始好了。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个有名的华人教会的这个牧师，他写信给党中央，要求他的女儿到英国去，批准了。哎呀，那么上海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，非常高兴啊，就替这个姊妹非常高兴，就通知他了。结果这个姊妹通知他了以后，你想象不到他怎么样。他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，他回了一封信，他说，鸡粒溪水还没有干，你记得吗？一粒呀、啊、当亚哈王要杀他，要追杀他的时候，神吩咐他到一条溪的旁边，叫鸡粒溪，在这个旁边，他说，神对他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来养活你。所以说他就住在那个基利旗边，一直啊，每天都有乌鸦给他送饼来，给他送肉来。这个在列王记上大概是17章，你可以看到。那后来呢，基利这个溪呢就干了，水干了，因为3年零6个月都没有下雨，这个基利溪都干掉。干了以后呢，神就吩咐他说，你现在要到西登有个地方叫撒拉法，那里有一个寡妇，他说我已经吩咐他来养活你。那么他刚才我是说的这个姊妹，就是说这个溪水还没有干，换一句话说，我还不能离开青海，我还需要在这里继续下去，这里还有我的任务，还有我要传的福音，还要我要带领信主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告诉你， 真正爱主的人是这样的。我们 CCTM 这次我带来几本书送给你们教会啊，这里面这几本书里面啊，有的就告诉你在这个试炼当中神怎么样保守他们，他们怎么样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们不愿意得罪神，他们过一个啊合乎圣经的啊合乎圣灵的那样一个啊光明的生活，有见证的生活啊。因为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我不能够再讲下去了。我要求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一章圣经章节带回去，我希望你每天能够把它看一遍，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背出来啊，我希望你能够把它付之行动。你常常要问自己，我爱主吗？我爱主吗？我爱主真的已经尽到我一切了吗？啊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如果你不爱主，弟兄姊妹，圣经有一句很重的话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今天说这些话，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不配说，我不配说，但是我有责任要说，我要把责任告诉弟兄姊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主，我爱主爱得不好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会有人是爱主爱得很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重复一句，就是 Lawrence Brother Lawrence 就是写那个与神同在的这位弟兄说的话，他说，请相信我，如果你没有利用这一天去爱神，你就失去了这一天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在你宝座面前向你敬拜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你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你何等的爱我们，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们，约翰一书第三章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满了亏欠，在爱的事情上我们亏欠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爱自己，甚至于经常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软弱失败，使你的名得不着荣耀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靠着主的恩典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，也真是必须弟兄姊妹中彼此相爱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但愿这些的话不是听听就忘记了，而实实在在的行在你面前。因为到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，那得冠冕的就是一些爱神的人。愿天父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家庭，让我们真是全家同感一灵，尊主为圣，讨主的喜悦。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